取洛城皇位争功，刘备取下了浮水关，把刘璋下吊死，浮水关一丢啊，这洛城就要难保，洛城再没了，那是成都的门户，自己这成都也就算交给人家了。刘璋赶忙是增兵派将把守洛城，而且在关前下了两个大寨，派凌包和邓贤分别驻守这两个寨子，怕刘备由浮水关这儿发兵到洛城来个兵临城下，那就不好对付了。刘备得到禀报之后，据文武商议，他拿起令箭问哪位将军敢讨令先取一下洛城前的这二寨。老将军黄忠过来，黄忠讨令，刘备很高兴，刚要把令交给黄忠，魏延过来了，他说黄忠年老了，老不讲筋骨为能，还是在家歇着为好，让我领兵去打洛城。这下把老黄忠给气的，你魏文长要干什么呀？什么我老了？我哪点老了？虎老雄心在，人老可是我的精神武艺不老啊，你不是说我年迈了吗？这么办，魏延，你敢不敢跟我较量几个回合？等我打败了你，然后我再领兵取寨也不迟。魏延一看呢，哈哈，你这老将军，这又何必呢？我这完全是好意，我这是关心您呐。看您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以为西川的战将就那么好打吗？凌包、邓贤，那都是刘璋手下的名将。老将军，你不是几十年前的黄忠啦，确实老了，你不信吗？说着，魏延一抬手，把老黄忠的胡须拖起来，您看看，如今您年过花甲，眼看就奔七十了，人到七十古来稀呀，您现在须发皆白，发似三冬雪，须如九秋霜了，何必这么老不歇心呢？以我看呐，您还是守在主公身边为上。哎呦，他越说黄忠越生气呀，好你魏延，胆敢小看你家老将军，刀来！黄忠喊了一声，两个小校把老将军的宝刀给抬过来。今儿老头真火了，你别看我黄忠上了几岁年纪，人老了，你来看。唰，老人左手一拢胡须，右手一指他的宝刀，按黄忠这宝刀不老。老头这刀是不老，这刀也特殊，他这刀啊不次于关云长的那青龙偃月刀，有好多人还叫不上黄忠这宝刀的刀名来呢。这口刀很奇特，刀头、刀杆、刀转一边长，那刀头是三尺三寸三分三呐，背后有一指多宽，刃薄一丝，光闪闪明亮亮。更为独特的是，在那刀面子上一边刻着一条银龙，刀尖上边一个红日，下边一弯明月。这刀叫什么刀啊？感情这刀的名字叫银龙锁日月三庭砍山刀啊！此刀不知斩过多少上将的首级。老黄忠上下打量打量魏延娃娃，不用和老夫较量，就这刀你都叫不上名来。魏延一听笑了，哈哈哈哈，老将军，谁说我叫不上名来？您这刀不是叫银龙锁日月三庭砍山刀吗？嗯，老黄忠一愣，魏文长有两下子呀。哈哈，老将军，您怎么忘了？我在长沙跟您一块待那么些日子，我不好意思直接问您，我还不会拐着弯打听打听啊。您这刀唬别人行，唬不了俺魏文长。哎呀，老头越听越生气，来，备马。魏延呢，还真不想跟老头比，算了吧， 老将军，你肯定这又何必呢？我不是就说了您句老吗？而且这是事实啊。您不信？嗨，请老将军您看，咱这胡须都不是一个颜色，您那多白，咱这黑乎乎的。呦，老黄忠气晕了，谁没事闲着我跟你这比胡子玩啊？休得啰嗦。老将军抬起手来，啪，在魏延的肩背上推了这么一掌。老头上了几岁年纪是不假，可是他饭量不减，武艺没减呢，现在还是日食斗米，两臂一挥有千斤之力，这巴掌推的您倒悠着点啊，腾腾腾。哎呦，魏延呢，让他给推出去好几步远，上身一摇，差一点栽在地上。这下魏延可有点挂不住了，他回过头来一看，黄忠老将军站在那儿，正手捻银髯，面带冷笑看着魏延呢，心说怎么样，魏文长老吗？这一巴掌可把魏延给推急了。本来魏延是一番好意，他真心实意想让老黄忠在这歇息着，他去夺寨，没想到老将黄忠翻脸了，当着这么多文武，魏延的脸往哪放啊？这巴掌让人给推的，魏延本来生的是面如重枣，紫红色的脸，现在啊都气黑了。好啊，黄忠，你真是老不知道好歹呀、啊！那你可怪不得你家魏将军了。今天魏出兵破寨之前，我先让你老黄忠当众出出手，刀马伺候。魏延也火了。这魏延呐，自从跟着刘备来取西川，他这脾气啊有点见长。怎么回事呢？刘备这次取西川带的战将不多呀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都没来，跟着军师诸葛亮镇守荆襄，刘备只带来了黄忠和魏延，还有刘封、关平两位小将，那还晚着一辈呢。所以有的时候魏延坐在那儿，往左边瞧瞧，右边看看，他把嘴一撇笑了。他笑什么？这次跟随主公取西川，舍我魏延其谁也。那老黄忠在他的心目里呀、啊，确实是老而无能了，所以魏延今儿个才敢争功抢令。老黄忠啊，就怕说他老。这老头也真急了。魏延一看黄忠翻了脸了，自己这气火也按不住了。你看我这一番好心，这不白搭了吗？这可真成了一块好肉埋在饭里了，你怎么不知道我心疼你呢？你要跟我比试啊，魏文长拒你不成。他吩咐一声，来，抬刀备马。俩人真要打起来了。哎呦，可把刘备紧张坏了。开始啊，刘备坐这乐呵呵的看着呢，两员武将为攻城夺寨争执几句，这是个很平常的事情，算不了是什么。现在一看啊，哎呦，打起来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刘备赶忙离开座位，跑到外面来，左手拉住魏延，右手拉住黄忠。哎呀，二位将军，你们这是何必呀？为了争夺敌寨，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？你们跟随刘备来到西川，一路辛劳啊，现在咱们在西川这儿还没站住脚呢，武将才来了几人呢，我刘备就倚仗二位将军，你们想想啊，没和敌军作战，你们先翻了脸动手了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你们好比是我刘备的左右手啊，如果伤倒一人，那叫我刘备还怎么能够在西川创基立业呀？哎呦，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呀，眼圈都红了，他真动了感情了。刘备真怕这二将在这儿打起来，那当然了。作为刘备来说呀，他的心情很复杂， 心里头很不好过，自己带兵取西川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，现在才得过了一座浮水关，还不知道这荆襄九郡怎么样。自己在这儿待着时间长了，西川拿不过来，荆襄再丢喽，我上哪儿待着去呀？为了这个事儿啊，刘备是日夜不安呐。今天眼看着二将为争功取洛城，这要真的反了目，伤一个，叫我怎么办呢？这位刘皇叔啊，又要哭。庞统军士赶忙过来解围。好了好了，主公，您不必担心，打不起来，这是个好事情啊。刘备一听，什么？哎呀，庞军士，这眼看二将都要动武了，还是个好事情？当然了，他们为争功夺城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如果说各个将校都这样，主公无忧了。二将反目吵架不好，但是您还得看到另一面，什么呢？看到士气。打仗打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士气呀。您看咱这士气多旺啊。刘备一听，是啊，一会儿不乱套了，刘封再跟关平打起来，我再跟军事你吵起来，咱们干脆甭得这西川了。不过刘备没说，庞统军师看出来，说这样吧，老将黄忠您也压压气，魏延将军也不要上火，你们不是都想要夺寨吗？探报说得很清楚，洛城啊，城前有两个大寨，离城60里地，扎在一座山的左右两处，左寨是凌包，右寨是邓贤。这么办，我现在给你们二位将军黄忠、魏延一人一支令，你们各领精兵5000，谁第一个把敌寨夺起来，谁就是头功一件，主公必有重赏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黄忠、魏延一听，远听军令。那好，庞统军师当即传令，让老将黄忠领5000精兵取敌之左寨，去打凌包，让魏延也领5000人马去右寨打邓贤，不得违误，遵令。魏延、魏文长把令箭接过来，他一手持大令，一手捻长髯，转过脸来，撇着嘴看了一看老将黄忠，把头一晃，哼，腾腾腾走了。老黄忠愤愤然的瞪了魏延一眼，也回了大寨了。刘备向庞统称谢呀，军师，您可真有办法呀。若不是军士好言解劝，二将今天必然要争斗起来呀，那可把我为难坏了。主公不必谢我，您呐也赶快收拾收拾，带领着小将刘封、关平去接应这二位，唯恐啊黄魏二将在中途路上还要发生争执。刘备一听，军师，您想的太周到了。对呀，在这儿没打，说不定到了敌寨跟前，这二位许打起来，那更麻烦了。我去吧。军师您呢？我在这儿镇守浮水关，接应主公。哎呀，刘备暗挑大指啊，不愧当年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各得一人，可安天下。此言半点不虚呀。今日看来，伏龙凤雏两位军师借用兵如神。刘备是打心里往外那么佩服，不说刘备这佩服着了，咱们再说说这老黄忠。老将黄忠回到大寨，这气儿压根儿也没消。当时传令啊，今天晚上咱们是4更造饭，5更整装，天明进兵，不得有误。这得快着点，当然了，兵贵神速嘛。老将军黄忠刚安排完，魏延那儿知道了，怎么回事？感情魏延呢派一探报来，好嘛，他打发个奸细来，就不能叫奸细了，反正都是自己人呢，自己人也得悄悄的打探。这中军打探明白了，回来了， 一见魏延启禀将军，老将军都布置完了。
嗯，
我来问你，他怎么安排的？老将军打算四更造饭，五更整装，天明进兵。
嚯！
魏延听到这点点头，啊，老头真卖力气啊！打算起个大早，嘿，你起早啊？我比你更早着点儿。咱们呢？三更造饭，四更整装，五更进兵。遵令。哎，回来回来。中军一看怎么了？不行，这只能差一个更次。老将黄忠用兵很有办法呀，跟他差一个更次，想不到他前边去，我还得比他早着点。咱们这么着，二更造饭，三更整装，四更进兵。
嗯，
就依将军。哎哎，你回来回来。这中军差点乐了，心说我们魏延将军没这样过，这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将军还有什么吩咐？我说，咱们起兵的时候，一不许点炮，二不许击鼓，把咱的旌旗呀、啊、全都给我卷起来，人招软甲，马摘鸾铃，静悄悄的进兵，千万别让老黄忠察觉喽。啊！中军这才明白，怪不得我们魏延将军这么神秘，感情跟老头那变着戏法呢。哎，遵令，中军安排去。这下魏延魏文长乐了，他望着老将黄忠的大寨，嘿嘿，老头你等着吧，哼，今儿个夺大寨没你的份儿，这首功啊魏文长立了。呵，魏延这激动啊，哎，这魏延呐，要论刀马武功、兵书韬略，他还是真有两下子。
可是他也有个毛病，他是真功好胜。这个人呐，爱激动，一真功脑袋一热，有时候就忘乎所以了。这可是魏延将军一个致命的弱点呐。
呵，三更天，他这一拔营起寨，跑得这快。走到半路上，他又想起个主意来。我不是奉令打敌之右寨邓贤吗？老将黄忠打左寨取灵包，今儿个我给他全包喽。我先去打左寨，等捉了敌将灵包之后，回过头来我再去取右寨捉邓贤。我给他来个一举两得，两攻齐战。等老将黄忠来了，什么都没他的了，我看老头怎么办？谁让您来晚了呢？如果那时候老头再跟我发火啊，嘿，我就把这功劳让给你一个，这对得起您了吧？这魏延呐，他不去打邓贤，绕道啊，他奔左寨下来了。眼看快接近敌人的营寨了，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。您说这魏延起得多早得了？就在这时候，猛听路边一声炮响，跟着一阵喊杀声。嗯，魏延一愣，看前面旗帆招展，袖带飘扬，为首一将，正是灵包啊。他在马上凝枪冷笑，呵呵呵，来者莫非是刘备手下的魏延魏文长？哎呦，感情人家认识他。魏延乐了，嘿，有点意思。他乐什么呀？这不一个比一个早吗？啊，老将军黄忠啊准备起个大早，可是我抢在老将黄忠前边了，比黄忠早了一大块。嘿嘿，等来到敌寨这儿，感情人家早有准备，全伏在路边这儿等着我呢。合着灵包领着他的人马是一宿没睡啊，这倒不错，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夜眠清早起，又有早行人呐。哦，还叫出我的名字来了。那好啊，魏延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把咱的旗子都打开，现打呀，啊，卷着来的呀，噼里啪啦把旌旗全都展开，倒把灵包吓了一跳。 灵包心想，刘备手下的这个战将是怪有意思啊，怎么都卷着旗子。
哦，
对喽，卷旗息鼓，他这是要偷营劫寨，他哪里知道他家林将军是早有防备。这灵包跟那邓贤呐，也不是吃干饭的，这俩人自从张任那儿领命之后，来到洛城前60里，在山左山右扎下了两个大寨。他们俩人在一块就商量了一阵，说咱们这寨子为什么这么扎呀，这叫犄角之势啊，防备着刘备领着人马来偷袭咱的洛城，他要从左边来由我抵挡，您呢去包抄他的后路，那么他要从右边来呢，由您来抵挡，我呢去包抄他的后路。不等刘备看见咱的洛城，咱就取下刘备的首级，那该是多么大的功劳啊。咱俩还得惊醒着点，所谓惊醒呢，就是别把人马全都屯在寨内，那样一来，如果汉军突然来打咱们，可就有点措手不及了。怎么办？咱俩互相值班，今儿晚上您领着人马在寨外是伏路埋伏，我呢明儿晚上的，咱们总有一批人马在外边，一批人马在寨内，一有动静咱们就相互接应。他们是这么安排，今儿晚上啊，感情是灵包的班，让魏延赶上了。您别看魏延跟老黄忠说西川这些武将都不好惹呀，一个个血气方刚，武艺超群，可是要轮到魏延取川将啊，他就不把这川将放在眼里了。要不怎么说魏延近来长脾气呢？既然知道你家魏文长的美名，你是何人？我乃灵包是也，无名枭卒，连个兵都不够，卒！天兵已到，还不下马受手，等待何时？呵，魏延之神气呀！灵包心说：“这是要干嘛呀？”哦，你有点本领，那也不至于这样。连你带你家那个主公刘备办的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主刘璋把你们请到西川，是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呀。现在你们可倒好啊，进的门来赖这儿就不走了，抢夺了我们的浮水关，今儿晚上又来偷袭我的大寨，还如此之狂妄。魏文长，你哪里走？说着灵包往前一催马，鸣枪就刺，使了个毒蛇寻穴，点钢枪直刺魏延的胸窝呀。魏延是以逸待劳，不慌不忙的怀中抱月，把大刀这么一拖，没用多大力气，喊了一声开，啪，一下就把灵包的枪头给崩出去了，震得灵包两手有点发麻呀。哎呦，灵包心说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呢。就在二马错蹬这时候，魏延使了一个凤凰单斩赤壁，撇刀莫秋斩呢，好危险。灵包知道他有这手，早就把架子拉上了。在二马错蹬这一瞬间，他看魏延那身子这么一扭，心说坏了，他要给我来个脑后摘筋。这时候灵包往下一俯身，唰一下把枪往后这么一背，使了个背剑，啪，这一刀整砍在那枪杆上，啪，灵包把马圈回来，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。在火把灯光照约下，这一场战大战了30几个回合。魏延觉得奇怪啊，灵包的枪法不错呀，今天居然能在我跟前走10个回合。嘿嘿，我要斩不了你，我怎么去打邓贤那个大寨啊？这时魏延心里有点着急呀。现在天渐渐的已经亮了，可就在这时候，忽然间呢，汉军后队乱起来了。魏延奇怪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阵脚乱了？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带马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前来禀报骑兵将军，有川军一哨人马偷袭了我们的后队，请将军定夺， 魏延一听，不要慌，有乱者斩，谁捣乱也不行，偷袭后队就跟他打吧。就在这时候啊，听灵包那喊上了，魏文长，你就下马受俘吧，你走不了了。灵包这一喊，他手下三军全喊起来，喊杀声震天，震动山谷，山谷有回声。哎呦，也不知道川军有多少人马。魏延告诉他手下的三军别乱呐，可这时候他心里也有点慌了，没有心思恋战了。按着魏延的本领来说，别说这一个灵包，再饶上一个，他也毫无惧色。不过现在魏延龙眼神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来的时候没敢点火把，他是猫着黑来的，现在天亮起来了，他一看这个地势啊，不好，这地势太狭窄了，除去陡峭山峰啊，就是深潭涧谷，感情刚才他跟灵包作战的这地方就是这么大一疙瘩平地儿，这地势太不利了，作战讲究这个天时地利呀。魏延明白啊，不可在此恋战了，他赶忙传令往回撤。说着魏延一带马撇下灵包，他就退下来了。灵包啊，以为自己取了胜了，也确实把汉军杀得有点慌乱了。灵包随后就追下来，他带领三军一块喊呐，休得走了魏延，捉拿魏文长，把他生擒活捉，让他来得去不得。哎呦，这喊声越来越高啊！魏延顾不得这些了，他恨不得一步离开这个险地。这地方道太窄了，根本施展不开呀、啊！前边再有堵截的，后边再有追兵，这非常危险，闹不好就全军覆没呀！由于魏延心里这么一着急，他就狠命磕这个飞虎颤，催这马。这一慌呢，就慌不摘路了。这马跑着跑着，咵！这个马也不太习惯四川这山道，在平原地带啊，他跑惯了，这石头道高一块低一块的，马也觉着别扭。他跑着跑着，那马蹄子咔嚓一下踩上一块顽石，那石头咕噜这么一翻个，马一滚蹄，稀啦啦一叫，腾咵嚓，噗噗噗噗，一下子就把魏延从马上给掀下来了。呀，嘡啷啷啷，刀出手了，咔嚓，咕噜噜噜噜噜，那头盔滚出老远去。魏延仰面朝天就摔在那儿了，哎呦，摔的这可怜哦！还巧呢，地上有两块石头坑尸，正把这位魏延将军给挤住。他想来个鲤鱼打挺，站起来，憋足了一口气，腾，愣没起来，气得魏延乐了。这时远处灵包这么一看，嘿，真是天助我啊，活该魏延死在我手。他往前猛的这么一催马，就在这时忽听一声马嘶，有打魏延的左侧飞过来一将，他手提大刀，正是邓贤。邓贤朝灵包打了个招呼，那意思，灵包将军，你把他让给我吧。说着他奔魏延过来，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手起刀落，一道银光咔嚓扑哧，是红光一片，